大家好，我是大鱼。传统车厂们正在亲手把自己推向绝路，明明电动车的时代已到，他们却要集体退回油电混合，要延后纯电计划，砍掉电动车投资，还自称这是一个正确选择。而特斯拉的领先已经大到让对手喘不过气，当他们还在卖有电动零件的燃油车时，未来已经在悄悄易主。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第一部分，特斯拉已经领先到无法忽视，明明电动车的大势已定，传统车厂却还在油电混合，让电动化的转型延期再延期，搞得好像在跟自己过不去。特斯拉的领先已经变得不能忽视，而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传统汽车制造商们正在用最经典的方式把自己推下悬崖。先说马自达，他们刚刚宣布第一款专属电动车平台要直接延到29年，比原本的27年又晚了2年，电动车投资从1.5万亿日元砍到了8300亿，砍掉了一半，钱都要转去开发混合动力跟燃油引擎。 CEO 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当初没有过度投入电动车，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我听了只想笑，这不是正确，这是逃避。他本来有机会挖那个最深的矿，结果你跑去挖旁边的浅坑，还自以为聪明。马自达的 CX-5 混合动力版27年才能来，之后他们还要推出3款混合动力，看来他们向纯电动的转型真是一拖再拖呀。再来看本田，他们正式放弃了2040年只卖电动车和燃料电池车的目标。 CEO 亲口说，因为市场跟消费者需求超出预期的变化，所以之前确定的比例现在看不现实。他们在2025财年出现了70年来首次的全年运营亏损，电动车相关损失超过了1.5万亿日元，营运的亏损超过了4000亿。他们现在撕掉旧的计划，改推15款新一代混合动力车，北美变成重点，还直接暂停了加拿大150亿美元的电动车电池厂。我看他们已经是无路可退了。保时捷也一样，他们裁掉了超过500个工作岗位，还砍掉了3个非造车子公司，包括电池开发、电动自行车事业还有软体公司全都砍掉。 CEO 给出的理由是专注核心豪华车业务，听起来似乎很有理性，其实根本就是撤退。他们本来有机会在电动豪华车深耕，现在却要回头去抱燃油车的大腿。还有奥迪，他们刚推出的新 Q9 三排 SUV 专攻美国市场，结果它的内装看起来好像8年前的设计，更是有人吐槽说这根本就是80年代霹雳游侠的感觉。这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传统车厂现在推出的新车，消费者第一眼就感觉老。反观特斯拉呢，26年 Q1 全球交付量是358,000辆，年增 6.3%， 虽然没有达到分析师们的预期，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反弹，而且这还是在 FSD 没有真正爆发之前。美国市场更夸张，特斯拉一家就拿下了超过 54% 的电动车市占， Model Y 单季卖了将近8万辆，把第二名甩开了10万8千里，其他的品牌加起来很多连1000辆都卖不到。 Cybertruck 的销量虽然没有大幅的增长，但是也稳坐电动皮卡第一。传统车厂在中国、欧洲的销售都在出现持续的下滑，只能靠美国的燃油车和混合动力撑着，而中国电动车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40%， 如果把混合动力加起来就超过 50%。 福特承诺说要全力投入电动车，结果只投了 25%， 这哪里叫 all in, 这叫半吊子。当市场还在为混合动力争论时，特斯拉已经把未来定义成不用开车的移动。传统车企推出了一些看起来很豪华但是内部老掉牙的新车，或者是砍掉电动车的投资去救燃油车，表面上是在讨好消费者，实际上只会让大家更加看清楚他们的虚弱。未来2-3年，当 FSD 真正上路，当Robotaxi 开始跑，而传统车厂还在卖有电动零件辅助的燃油车时，你觉得消费者会怎么选呢？那些今天只卖几千辆的品牌，连规模经济都达不到，他们早晚会被市场淘汰。就连 Raven Lucid 的这些新创也有危险，但至少他们还在 all in。 而尼桑、本田、马自达这些呢，政府恐怕会让他们慢慢死去，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大到不能倒。所以特斯拉的时代正在来临，接下来的几年马斯克要看群雄落马了。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选这期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中国车企狂买欧洲老厂。中国车企杀进欧洲不是靠盖新厂硬碰硬，而是在直接谈判购买老厂，找欧洲的大厂代工。明明欧洲车厂以前还在笑中国的车便宜没有技术，现在却要自己把厂房送上门了吗？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彻底拆开来聊，从小鹏谈大众的工厂，到尼桑考虑帮奇瑞代工，再到比亚迪匈牙利厂的劳工争议，一个都不能少。先来讲机会面，欧洲那些老牌车厂现在产能过剩，亏损严重，所以干脆把闲置的工厂租给中国车企，瞬间就可以把亏损的厂房变成现金流，还可以保住就业。而中国市场的内卷严重，中国车企早就垂涎欧美市场的高利润，所以虽然欧洲老牌车厂的脸上不好看，但这确实可以达到双赢。拿小鹏来说，他们的东北欧区域总经理在伦敦金融时报的峰会上就公开讲，他们正在跟大众讨论还能不能在欧洲找到生产的据点。他们现在已经在奥地利麦格纳斯泰尔组装 G6 和 G9， 连 P7 Plus 升级版都开始试产，4月份单月的出口更是 是创下了6000辆的新高。为什么小鹏要急着买厂呢？因为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征收高达 38% 的关税，直接在欧洲本地生产就可以完全避开关税，还可以更快抢市占。小鹏甚至曾经考虑建设新厂，程经理也直白地说，有些欧洲老厂确实很老旧，不过大众的厂刚好符合要求。更狠的是，大众早在2023年就砸了7亿美元投资小鹏，拿下了大约 5% 的股权，还要一起开发中国市场的电动车技术。所以现在谈购买工厂，等于是双方要把合作再次升级。中国车企不用自己盖新厂，欧洲老大哥也可以用投降换到现金和生存空间，所以两边都觉得自己是赢家。我们再来看日产，他们在英国最大的车厂桑德兰厂现在的产能只剩了一半，最近才宣布要合并2条生产线，而且还要砍掉900个欧洲的职位，去年还亏损了5330亿日元。新 CEO 伊万萨斯皮诺萨直接承认他们在跟奇瑞厂合作，他说这个厂还不错，可以运作，问题只在量产，如果可以聪明的把量拉上来，他们就会考虑合作。奇瑞正在用多个品牌猛攻英国和欧洲，这笔交易如果达成，日产就可以用中国的车来填满产线，而中国车企则可以直接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落地。同样的戏码还在上演，福特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工厂也在跟吉利谈出售部分厂房，斯特兰蒂斯已经宣布在马德里和萨拉戈萨工厂要帮领跑汽车生产车辆，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更是公开表示，我们不止跟斯特兰蒂斯在谈，也在跟其他的公司谈。他承认比亚迪正在欧洲找任何可用的工厂，因为他们想充分利用这些闲置的产能。好了，现在我们来讲挑战的一面，不能只看到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比亚迪在匈牙利塞戈德盖的欧洲第一座电动车厂投资高达45亿美元，预计是27年投产，雇佣10000人，年产30万辆车。这里本该是地方经济的救星，结果现在却被纽约的中国劳工监察狠狠打脸。他们访谈了超过50名的中国工人，发现了一大堆可能违反欧盟劳工法的问题。有人是7天无休，每天工时超过了12小时，只有大雨才可以停工。而且这些透过分包商应聘的工人，要支付860到2100英镑的招聘费，这等于是在出国之前就让这些贫困地区来的工人背上了沉重债务。另外还有签证问题和年龄歧视，在今年的2月14号，更是发生了一起起重机装卸事故，导致一名工人的死亡。比亚迪确认这是分包商的操作，目前正在调查。当地的医院甚至有医生非正式的证实，有移工被送医治疗肺结核。居民也担心基础设施跟环境的影响。欧盟委员会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而匈牙利的劳检单位也有案子正在审。欧洲议会的3名社民党议员更是直接问欧盟，未来的欧洲制造新法要求电动车厂50%的工人来自欧洲，那么比亚迪的这一套大量用中国移工的模式，将来还行得通吗？比亚迪的发言人辩解说，他们把劳工权利保护和严格遵守匈牙利和欧洲法律放在了最高的优先级，要求所有承包商分包商都要遵守，但是争议已经让当地的居民议论纷纷。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就是全球化权力游戏的两面。中国车企用低成本优势，快速迭代技术，加上欧洲老厂的投降战术，把原本的敌人变成了盟友，机会确实大到爆。但是劳工权益、当地民情、政治反弹，这些隐忧也会一起跟着来。所以这一波中国车企进欧洲，既是一个机遇，同时也是考验。欧洲车厂用投降换了生存，中国车企用老厂来避关税、抢市场，而特斯拉则继续靠真本领来应战。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问题是在他们吃掉富人之后，他们也将会挨饿。这句话是马斯克对社会主义或极端财富再分配主张的批评，他使用了吃掉富人这个常见的左翼口号作为隐喻。马斯克的观点是，资本主义透过激励创造更多财富，而社会主义往往只会分配现有的财富，一旦财富创造者被摧毁，那么就没有新的财富可以分配了。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包括委内瑞拉、古巴等经济崩溃的案例，常被用来佐证这一点。简单来说，这是对劫富济贫极端形式的警告，短期看起来似乎是得到了公平，长期却可能让大家一起贫穷。马斯克作为企业家，经常表达类似对于过度管制和反资本主义思潮的担忧。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